人與人之間相處，彼此對大家都有很多的期望，尤其是越親的人，好像夫妻、父子、兄妹之間這些這麼親密的關係，就可能特別高一些的期望。例如爸爸很想個仔成才，一出世就已經幫他改了個名叫做志斌，志向的志，左邊一個文，右邊一個武，那個斌。可惜個仔一路長大，讀書唔叻啦，爸爸就想帶佢入行做南磨師傅，但係咧佢就一直都唔認真唔投入，做法事咧又得過且過，令到阿爸好失望。到後來志斌自己成家立室啦，佢好想自己個仔可以入到一間好嘅學校，就居然咧受洗加入咗天主教會，激到阿爸咧要收翻佢件道袍。兩父子鬧翻咗之後，阿爸就心臟病發，中風入院。好啦，講下個妹咧，阿妹文月咧，自細咧就好崇拜阿爸，好中意模仿阿爸，好想跟住阿爸做南磨師傅。但係無奈啊，呢一行咧係全男不全女，雖然佢好想做，但係佢做唔到。於是每次見到阿哥工作態度好唔認真，阿妹就會好睇唔過眼，兩兄妹咧就會經常摩擦，搞到屋企家嘈屋閉。面對住阿爸咧，文月只是感受到爸爸锡晒哥哥，自己由细到大都只是听到阿爸成日话女人唔干净啦，女人又月经好污糟啦，连女人啲底衫裤都唔可以掂啦，所以文月对阿爸咧真系又爱又恨。我相信喺戏里边，大家可能都揾到一啲似曾相识嘅地方，系咪啊？例如呢家人系点样沟通嘅咧？佢哋点样向对方表达自己嘅期望咧？爸爸的表達方式就是訓話、拍台、鬧個仔、喝個女，再不是就發脾氣躲在入房不吃飯，這個就是文哥表達的方法。志斌呢，志斌用的方法就是敷衍、逃避，有事就收在一個心裡面不說出來。志斌唯一一次說真心話的，就是在醫院的病房外面跟個妹說，她現在要移民去澳洲了，將照顧爸爸的責任交給個妹。這一幕就是全套戲裡面，志斌被妹妹逼到牆邊，唯一一次要說真心話，表達自己真實的感受的時候。可惜，她說完之後就要坐飛機飛走了。文月呢？文月對著阿爸，佢嘅方法就係匿埋入廁所，開著個水喉扮沖涼，避開阿爸咯。文月唯一一次鼓起勇氣同阿爸傾偈，直接問阿爸到底對方係點樣睇佢嘅時候，就係文哥中咗風之後，要個女幫佢洗頭嗰一幕。結果爸爸係點樣答文月啦？爸爸冇答到個女，佢淨係話好凍啊，沖水啦。个女一生都冇听过爸爸亲口对佢讲出心底里边嘅感受，如是者呢、这个就系呢一家人嘅地狱。彼此对大家都有好多嘅期望，但系又冇法子、冇能力嚟到去沟通，只能够用一啲好负面嘅方法嚟到去表达。到最尾，哥哥飞走咗，阿爸过咗身，就得翻妹妹自己。套戏嚟到最尾。道生為了超度志斌和文月兩兄妹，想幫他們冰釋前嫌，就安排了兩兄妹一起為爸爸舉行一場破地獄的儀式。於是志斌再一次接回阿爸拿走了那件道袍，而文月呢也都第一次穿起南磨師傅的道袍，象徵著他終於都如願以償了，可以跟到爸爸的腳步。哥哥就帶住妹妹為阿爸完成了這一場破地獄的法事，鏡頭就拍住兩兄妹很合拍的舞姿，配合住動人的音樂，同時 VO 裡面出現文哥把聲，親自肯定個女。到最尾儀式結束，個鏡頭就 pan 到去文哥嗰幅相，彷彿文哥在九泉之下見到他哋兩兄妹言歸於好，死都死得瞑目了。那一刻，當我坐在戲院感受這一幕的時候，我的確很被電影那種的畫面和那種的氣氛所感動。其實我聽到在場也都不少的觀眾也都喊起上來。但是當我回到家，有機會再細心去咀嚼的時候，沒有那些音樂，沒有那種氣氛，我再想起文哥在靈堂那裡那幅相，其實 只不過是一幅遺照嚟嘅啫。實際上，文哥已經唔喺度，文哥已經離開咗世界。文哥冇睇到志斌著翻件道袍，佢見唔到文月為佢破地獄，佢更加見唔到兩兄妹復和，因為佢已經走咗。如果唔係導演嘅拍攝技巧嘅話，其實呢一幕應該係全套戲最 sad 嘅一幕，因為一切都已經嚟得太遲。文哥從來都冇響在生嘅時候向仔女表達過自己真正嘅感受。到最尾，太多要講嘅説話冇好好地向對方表達過，太多曾經受過嘅傷害冇被醫治過，太多嘅痛楚埋藏住喺心裏邊，麻醉咗又一代一代繼續傳落去。講真，成套戲引發得我最多思考嘅就係最 sad 嘅呢個位置。文哥唔識得點樣向仔女表達愛，佢未必係唔想嘅。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去开口了。同样文月都是的。Imagine, 文月如果有一天结了婚，到他自己都生儿育女的时候，不知道他又会怎样对待自己的仔女。我想起文哥和文月这两个角色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因为我想起我婆婆和我妈妈就是 exactly 是这样。我婆婆有七个仔女，我妈妈是细女。虽然她很叻，但屋企呢就是重男轻女，婆婆只是重视那几个仔，只会供啲仔去读书，就不会理啲女嘅。结果妈妈呢就好似个女主角咁样咯，好坚强，好硬朗，佢自己供自己去读书，自己闯出一番嘅事业。不过无论佢做得几好都好啦，佢都唔会得到阿妈嘅重视，因为佢唔系仔咯。我媽媽做事好認真、好嚴謹，佢係一個好 tough 嘅女性。到咗佢結婚生仔，自己做阿媽嘅時候咧，佢對仔女都係好認真、好嚴謹。佢對我哋，尤其是對我啦，因為我讀書成績差嘛，都係打啦、鬧啦。呢、这個就係佢對我去表達愛嘅方法。喺我腦海當中，我實在諗唔起我同媽媽之間有啲乜嘢特別温馨嘅回憶。印象中，媽媽就是一個很嚴厲的人，一個要我們去敬畏的對象。慢慢我就發覺，雖然社會是進步了，教育是普及了，我父母都可以說是高級知識分子，但是我們都不懂，從來都沒有人教我們怎樣跟家人相處，怎樣建立關係，怎樣去聆聽，怎樣去溝通，怎樣去處理負面的情緒，怎樣去表達愛。所有我哋認識嘅，都係從我哋原生家庭嗰度學翻嚟嘅。男嘅一邊可能來自一個好 mess 嘅原生家庭，女嘅一邊亦都可能有一個好 mess 嘅家庭。兩個人都係帶住自己成長嘅包袱，好多未經處理嘅傷口，埋藏咗好耐嘅傷痛，進入呢一段嘅夫妻關係，然之後又好無奈地將呢一切 unload 曬喺大家嘅仔女身上。That's why 生人都要破地獄，生人都有好多地獄。如果呢啲地獄破唔到嘅話，仲會拖累埋子子孫孫一代一代咁樣受苦落去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一句説話，叫做 hurt people hurt people。曾經被傷害過嘅人會不斷地傷害別人。喺西方社會咧，呢句説話咧就特別適用於嗰啲。曾經在原生家庭當中被虐待過、被性侵過或者是家暴的受害者，如果他們這些傷害沒有被處理過的話，很大機會同樣的傷害就會爆發在他們身邊的人，尤其是在他們的妻兒子女身上。 Hurt people hurt people 這句說話如果應用在東方文化的家庭呢，其實都合適的，只不過東方文化、東方的家庭的 hurt 呢就未必是性侵或者家暴，而是很多文化传统的包袱。每个家庭都可能有些祖师爷教落无需解释又不可违抗的规矩。我们需要背负起所谓辈分、所谓面子的包袱。有很多的说话文哥很想讲，但是他就是讲不出口。例如当他见到个女儿放工回来专登买了盒核桃酥给他。他很想向对方表达关心、感激的时候， 佢行过厕所门口，知道个女喺里边，佢就停低望一望个门口，然之后又转身离开屋企。佢讲唔到。文哥中咗风之后，有一次佢好想表达对女儿嘅接纳，佢采用咩方法啊？你可能会觉得好笑嘅，佢同文宇讲：帮我洗头啊！帮我洗头已经是这个男人，这个爸爸能够对个女儿表达的最大的善意。他容许一个他一直都觉得是污糟的女儿去摸她的头，这个是不是一个突破？于是乎个女儿就借着洗头这个机会，爸爸走不掉了，就问爸爸了，那我呢，你会不会觉得我丢你架？爸爸迟疑了一阵，然后就这样答他：冻啊，冲水咯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是活在一个这样的关系当中的时候，你心里面会不会都积藏着很多的眼泪呢？人生实在有太多的枷锁，导致到我们没有办法去表达出我们积压着在心底里面的说话。传统的枷锁，辈分的枷锁，面子的枷锁，还有来到最根源最牢固的，就是害怕的枷锁。害怕？我害怕？我有什么好害怕？有。你害怕打开个心讲真话的时候，对方会一刀插入你的心口。你害怕当你放低的辈分和你的面子的时候，对方从此不会再尊重你。你害怕放低了防线，大家一旦情绪崩溃起上来的时候，你会招架不住。你害怕当真相被讲出来的时候，你就要承认责任，你会失去了颜面。你害怕如果对方愿意回转的时候，你就需要原谅一个你好不想去原谅的人。我们没有能力去表达自己，是因为我们害怕受伤，我们害怕失控，我们害怕承担责任。原来人与人之间的相处，即使是夫妻，即使是父子，即使是兄妹，都会被害怕所捆绑住。明知自己是活在地狱当中，却没有办法跳翻出来。究竟怎样才可以破地狱呢？怎样才可以解除害怕的枷锁呢？我觉得如果只是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，是没有办法做得到的。要做到的话，唯有要靠外力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已经背着很多的包袱了，很多的伤害，很多的伤痛，很多的害怕积藏在里面很多年，将我们锁死在地狱当中。怎样才能够超度到？我想带大家回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：神爱世人，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第一堂的时候，我们就比较集中去解释最后那部分，即是什么为之永生。今早上我就想回来讲第一句，神爱世人。我想慢慢跟你讲一次，到底什么叫做神爱世人。那你说牧师，神爱世人就是神爱世人，还有什么需要解释啊？是的，如果你心里面想的爱是一般恋人所说的那一种的爱的话，是没有需要多说的，你打开电视看看电影，看看韩剧就可以了。只不过基督教所说的爱呢，就绝对不是说一般恋人的爱，世俗的爱。神的爱和世人的爱很不同，最少有四个很独特的地方。唯有神的爱才能够将人从害怕、从伤痛当中超度出来。神的爱能够更新我们的生命，改变你的性情，修补一些破裂了的关系。今早上我就很想将神的爱是怎样完整地讲一次给你听。第一，神是付上了最沉重的代价去爱你。神怎样爱你法呢？神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 He gave them his only son。 我想问一下在座当中，有没有人愿意将你自己的独生子或者你的独生女交出来，受鞭打、被侮辱、遭人的遗弃，最后是被钉在上个十字架上面，而是为了要帮另外一个人去顶罪的呢？我不会咯。但是神做了， 神是为你做了咯。神不是只是说他很爱你，神是实际上为你付出了最昂贵的代价，就是他独生儿子的性命，代替你去领受罪所带来的刑罚。For what？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？对他来说有什么好处？你又不妨试一下想，如果你是世界上最 powerful 的人，你拥有最强大的军队，你掌握着全世界最先进的科技，而且你又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，兼且你是全世界最有钱的，那你真的是喜欢怎样都可以的。例如你喜欢几时抽哪个关税就抽哪个关税咯， 10%、25%、50% 抽到对方认输为止。你喜欢买起整个格陵兰，为什么不可以啊？你喜欢叫隔离的海湾做改什么名就改什么名咯。你要你的邻国成为你国土的一部分，讲笑又得，讲真都得的。你要 cut 哪个部门的 budget， 肉财砧板上任你宰割啦。当你有绝对的权力，有强大的军力，有经济的实力，又聪明又很有钱的时候，全世界的人都会敬畏你，全世界的人都会当你是神咁拜。倘若区区一两个人都尚且可以这样的话，作为神的岂不是应该更加霸道吗？ That's why 当你听到基督教的神竟然不是这样，甚至是相反的时候，你是应该觉得很惊讶的。一个创天造地的神不单止没有 abuse 他的 power， 他竟然将自己唯一的仔交了出来给这个世界。你想想反差有多大。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这样说，不是我们爱神，而是神爱我们，差遣他的儿子为到我们的罪作了赎罪祭，这就是爱了。这个才是真正的爱，这个就是基督教的神的 defining character。 他为了救赎你的罪付上了最沉重最昂贵的代价， It cost him the life of his son。 第二，神是主动的来到爱你。世俗的爱很多时就是看定一点先，观察一下先，看看对方有没有诚意先，看看他愿意为我做些什么先。但是基督教的神爱你呢，是没有等你做过任何事，在你还未作出任何表示之前，神已经向你表达了他的爱。约翰一书说，不是我们爱神，而是神爱我们。在我们还未懂得怎样爱神之前，神就已经采取了个主动来到爱我们。 In fact， 神不单止是主动地爱我们，神更加是无条件地爱你。世俗的爱很多时候是有交换条件的，你这样对我，我就会这样对你咯。世俗的爱很多时候是各取所需的，我满足到你某一种的需要，而你又满足到我某一些的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谈恋爱，我们就可以谈婚论嫁咯。只不过如果某一些的条件长期都不被满足的时候，那我们就不能够再单方面地去付出爱你的了。尤其是当我这边的条件比你优厚的时候，为什么我要为难自己去爱你啫？为什么我不可以在外面找到一些更加能够满足我所有要求的，我先去爱他？这个就是世俗的爱咯，这个就是平凡人的爱啦。我告诉你什么是不平凡的爱啊？不平凡的爱就是罗马书第五章所说，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被罪所捆绑住，被害怕所捆绑住，被过去的伤害所捆绑住，我们困在自己的地狱永不超生的时候，基督就照所定的日期为不敬虔的人死了。耶稣按住神所预定的日子为我们这些不敬虔的人 ungodly 的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。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好人死或有感作的。这个世界或者有好少数的人愿意为到一个好人而牺牲自己，唯有基督耶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对我们的爱就在此显明了。神没有说过你悔改咯， 你做翻个好人啦，我哋监守行为三年啦，耶稣就会为你过去所做嘅一切错事填上生命。啊，虽然咁都已经好伟大啦。神冇话过，算啦，唔使等你悔改啦，你最少都起码听下福音啦，你起码都翻下教会啊。嗱，你肯翻教会，耶稣就会为你做错嘅事填上生命啦。啊，咁都几好喎。但系神甚至冇话过。唔使你翻教会啦，总之你停止敌对我啦，你只要停止同我作对嘅话，耶稣就会为你做错嘅事填上生命。No， 神系冇要求过我哋满足任何嘅条件，相反喺我哋唔信佢，仲系轻视佢、反对佢、逼迫佢嘅时候，耶稣已经为你做错嘅所有事填上自己嘅生命。神是无条件地爱你，这个就是第三个神的爱最独特的地方。第四，神是会不变地爱你，神是不会回心转意收回起他对你的爱。世俗的爱就是随心情而改变的，即是我今天 feel 不 feel like 去爱你。世俗的爱就是很视乎个对象是怎样，如果个对象改变了或者丑样了或者他老了、爱不落手的时候，那就不爱了。但是神爱你是不会收回，也都不能收回。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八节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，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，是有能力的是高天的是深渊的，或任何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 Nothing is able to separate us from the love of God。 神已经 commit 了，他已经委身地爱你，他是不会改变，是不会收回，是不会断绝地爱你的。你怎知道？第三十九节，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。耶稣基督已经一次过 demonstrate 了给你看神的爱是怎样，就是他差遣了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，耶稣已经为你的罪钉身受死。这个不单止是一个继承的事实，也是一个收不回的事实。神是不会扭转个时间，改写个历史，叫耶稣从十字架那里走下来。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你死，就意味着神是义无反悔地永远爱你。所以如果有一天魔鬼撒旦试探你，跟你说你这么衰，神不会爱你的了，其实你可以很简单地答他的，你讲大话。罗马书第八章是这样讲的，没有东西能够叫我们同神的爱隔绝。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面为到我的罪死了，这个就是神有多爱我。 Stop lying。 如果撒旦继续纠缠不清，继续跟你说知，但是你 feel 不到神爱你嘛，你感受不到他的爱嘛，你又试一下这样答他，撒旦不如你被人钉上十字架，你很快就会 feel 到神的爱有多大。我 summarize 翻一次刚才我所讲四个神的爱最独特的地方，好吗？第一，神付上了最沉重的代价去爱你，他差派了耶稣他的独生儿子亲自在十字架上面代替你去接受个刑罚。第二，神很主动地爱你。第三，神是无条件地爱你，换句说话来到讲，神爱你不 depend 你对他怎样的，你反叛他又好，逼迫他又好，咒骂他又好，不理他不睬他都好，他没有看住你怎样对他而决定爱你抑或不爱你，他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，甘心情愿地为你舍弃生命。第四，神是不变地爱你，神是不会收回他对你的爱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，无论是外在的或者内里面的，过去的、现在的、将来的，可以令到神改变心意不爱你咯。我怎知道？因为耶稣已经进入了人类的历史，为了你的罪钉在十字架，神已经 commit 了他自己去爱你。 換句說話來講，神不愛不愛你是不在乎你咯。神愛不愛你是不在乎你的。他已經自由地選擇了愛你。這一刻神只是等候緊你會不會接受他的愛進入你的生命，進入你的內心裏面。神是不會硬闖入你，即明明你很憎他，但是他是都要你接受他的愛。正正就是因為神是自由地來到去愛你，神都很想你自由地選擇去接受或者不接受他的愛。不過無論接受或者不接受，對於你在永恆和今生都有很重要的後果。我們先講講永恆的後果先。如果你接受神的愛進入你的生命的話，神就答應你，你的罪會得到赦免，因為耶穌已經為你填上生命。你可以永遠和神在一起，住在一個沒有眼淚、沒有痛苦、沒有離別、沒有死亡的地方。如果你不接受神的爱进入你的生命的话，神就答应你要为你自己所作的事承担一切的后果，并且你会永远和神隔绝，住在一个没有神爱的地方。这个就是永恒的后果。在第一堂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了。不过这个决定不单止是会影响将来的，其实在今生你就已经会尝到个后果了。如果你願意接受神這一份重價的愛、主動的愛、無條件的愛、不變的愛進入你的生命的話，這份愛就會進入你內心的最深處，甚至進入你生命當中最黑暗的地獄裏面，將你從恐懼當中釋放出來。神的愛可以超度你，是因為你知道你自己其實已經沒得輸了。既然那一位創天造地的神已經付上了最沉重的代價去愛你，而他答應你他會永遠愛你，愛你到底的話，那你還用不用那麼多東西害怕呢？你還用不用害怕人會一刀插入你的心口啊？不用害怕，神的愛就已經入了你的心裡面，在我們最害怕的地方有神的愛在那裡。你害不害怕人會怎樣看你啊？傻啦，你知道神会怎样看你就得咯。你怕真相披露，错个方是你，你要承认错误？不是哦，神已经宽恕了你了，基督已经为你填了命了，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承认你做错，让对方都可以释怀，彼此的关系可以修补到。当你有神的爱住在你里面，打风都打不掉的时候，一生一世或者说永生永世的时候，你没什么好害怕，因为你没得输的。还有神的爱不单止可以超度你，神的爱更加能够转化你的生命，叫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我试下讲给你听保罗的见证是怎样。保罗呢，在他未认识耶稣之前，是一个敌挡耶稣、迫害教会，甚至有份逼死的信徒的人。但是有一天保罗遇到耶稣，他接受了神的爱，于是乎保罗的生命就产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。他这样形容他自己的改变，他说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即是说你求其哪一个人跟我比呢，都没有人会大罪过我的了。保罗不是什么偷呃拐骗啊、杀人放火、啊、In that sense, 保罗其实是一个好人来的。OK? 不过如果讲到敌挡耶稣、迫害教会呢，就没有人会肯得过保罗的了。保罗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几乎是一个人 single-handedly 消灭了耶稣基督的教会。他是定义要这样做的。所以世界上很难会再找到第二个人比起保罗得罪耶稣更加多。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可是我竟然蒙了怜恤。神没有一个雷劈下来劈死我，然后送我去火湖永远去隔绝我。相反，神让我认识到耶稣，接受了神重价的爱，无条件地宽恕了我。我这个不顾一切去迫害耶稣的人，神都竟然选择去爱我。 好让基督耶稣在我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完全的忍耐。我今日仲活着，而且仲有机会周围去传福音，去宣讲耶稣，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据，去说明神连一个咁差的人都会等候他，给机会他去相信，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样。100年之后，200年之后，可能没人再认得保罗。只不过如果有人再听到我的故事的时候，我希望他们会看到的就是，原来没有太迟的，原来没有太差的，原来是没有掘头路的咯。只要相信耶稣，接受神无条件的爱，就能够好像我一样，罪得赦免，得享永生。只不过接受耶稣的后果，不单止是影响着将来，亦都改变了保罗今生的命运。加拉太书第二章第20节，保罗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。那一个当日敌挡耶稣，迫害教会，要同所有信徒过不去的保罗呢？那个曾经得罪神的保罗已经死了。是怎样死的？耶稣代他在十字架上面死了。当保罗接受耶稣的一刻，那个得罪神的保罗就会随之而死去。今日活着的是那个接受耶稣、接受神这份重价的爱进入生命。今日活着的保罗是一个有基督活在里面的保罗。如今在肉身中活着的我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。我既然信耶稣已经为我死，那今日我就应该为耶稣来到活了。保罗的生命已经被耶稣完全扭转了。为什么？他爱我，为我舍己。当一个人明白自己完全不值得被神去爱，却发现神竟然是深爱着他的时候，甚至付上了最沉重的代价，主动无条件义无反悔地爱他的时候，这份爱就扭转了保罗的生命，扭转了我的生命，亦都扭转了在座当中不少基督徒的生命。旧时那个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而家活着那个不再是我，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。是神的爱超度了我们，令我们不再需要害怕，使我们不再需要被罪所捆绑，亦都不需要继续被内疚、被遗憾所折磨。当一个人愿意接受耶稣进入他的生命的时候，耶稣就会走入他的地狱，一步一步带他从黑暗当中走出来。所有的惧怕、所有的内疚、所有的遗憾都会完全被神的爱所修补。如果这个人愿意的话，耶稣可以医好他过去未曾处理的伤口。如果这个人愿意的话，耶稣可以改变一些连他自己都很讨厌自己的脾气和性情。保罗说，如果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经过去，你看都变成新的了。原来耶稣不是只是想你相信他，耶稣不是只是想你将来有永生，耶稣不是只是想超度你，叫你可以离开地狱，耶稣是想帮你成为一个脱胎换骨的人。破地狱这套戏来到最尾的时候，不是有一幅相的，背景是澳洲的墨尔本，前面站了4个人，智斌一家3口，站在右边的一个就是妹妹文月。在幅相里面，文月是笑得很开心的。这个 shot 是整套戏里面唯一一个观众见到文月笑的镜头，就只是得这一幅相。仿佛导演很想留下一个盼望，很想留下一点的光明， 就是即使好像文月这样的身世，这样来到成长，所有的关系都很 messed up， 还要在同一年里面失去了那个亲如母亲的莲姐，失去了她爸爸，失去过她哥哥都好，文月都仍然有希望有一天她会找回那一份面上面的笑容。导演没有交代到怎样，但是导演指出了一个可能性，一个最乐观的可能性。导演留下一个想象的空间给大家一起去期盼，此情此景真的可以在现实世界当中出现。 Well， 来到这个系列的最收尾，我想跟大家一起去填上这个想象的空间。文月无论是戏里面那个，或者今朝早坐在这里那个，又或者在 YouTube 前面看片那一个都好，我是很相信文月有一天是可以真心地笑出来的。话说志斌一家搬了去墨尔本，他很努力地尝试去适应当地的生活，每个移民都知道其实是几咁不容易。有一天志斌的太太就跟老公说了，老公啊，我認識一個舊同學，他邀請我們參加他教會，不如我們都去試試吧，就當認識一下朋友咯。初初志斌就是這樣想的，無所謂啦，反正又未找到工作，有的是時間，就陪老婆一家大小去消遣兩個小時咯。怎知道兩個小時眨下眼就變成兩個星期，兩個星期就變成兩個月，兩個月就成為了兩年。来到墨尔本的第二年，志斌接受耶稣，他自己说的嘛，哪个灵就信哪个，没得反口的，耶稣真是灵嘛。第二年的暑假，志斌决定要受洗了，今次呢是真心受洗归入基督。他就邀请妹妹文月暑假的时候过来探他，顺便参加他的洗礼。文月就是在墨尔本的教会认识了耶稣，接受了神的爱进入他的生命里面。 That's how 文月会笑咯。你心里面可能会想，牧师你想象力真的很丰富啊，不找你做编剧就浪费。但我不是讲笑的，我是真心的。无论你是坐在 YouTube 前面，又或者你坐在台前面听的文月都好，我很想告诉你，神爱你，神付出了祂儿子的生命去爱你，祂是无条件地爱你，祂永远都会爱你。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进入你的生命的话，耶稣就会改变你的生命。没有太迟，没有太差的，没有太污糟的人是不值得神去爱，包括你咯。神不单止想你有永生，神想你今生可以成为一个脱胎换骨的人，从所有的枷锁当中释放出来。导演是给了一个可能性给你，但是我是给了一个神的应许给你。 God promised， 神应许这样说，如果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经过去，你看都变成新的了。 Behold a new creation， 这个就是神给到我们最具体的回应。 All you need to do is to say yes and receive his love。 你只需要说，主啊，我想，我愿意邀请你进入我的生命当中，彻底地改造我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多谢你对我这一份这么大的爱，我愿意一生一世去跟随你。这个可能就是生命改变的开始。我们听了四个星期了，我相信都不用再 warm up 了，我请大家起立，我们一起来到低头祈祷。如果今天或者这个系列里面你愿意接受神的爱，你想耶稣进入你的生命的话，我邀请你在心里面跟着我，跟我一起讲一次刚才那一个祷告好吗？请大家低头，如果你 ready 的话，我请你心里面跟着我一起来讲。主耶稣，我愿意，我邀请你进入我的生命当中，住在我的心里头， 彻底改造我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多谢你对我无条件的爱，多谢你不离不弃地爱我，我愿意一生一世跟随你。阿门。